共产党垮台，中南海想起一件大事，巴留总统指控中共发动混合战，河南多地停工停课，民众抱怨年年落雨年年浸，中共制裁日本议员置办名副，想挽回面子，美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911恐袭24周年，各地将举行悼念活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尼泊尔变天，10号共产党警察向民众投降的影片在网络热传，分析人士解释这件事对中共的影响。10号抗议人群夺下并焚烧尼泊尔议会大厦，现场浓烟滚滚，年轻人拿着枪上街抗议，示威民众焚烧共产党党旗，还故意展示习近平的相片，说尼泊尔政党的办公室里面竟然挂住中共党徽相片，将改善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领导人身上，就是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可笑的事。他跟着将习近平的相片投入火中。一段影片中，在尼泊尔街头，警察向人群喷射水枪，不过民众完全没有后退，反而步步紧逼，令参与镇压的警察节节败退，更多军人和警察选择向民众投降，甚至很多人选择加入这一场意识世代运动。分析人士认为，尼泊尔抗议能够令政府快速垮台，和军警放弃镇压有关。旅美资深政论人士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尼泊尔执政党信奉共产主义，虽然是个小国，但共产政府立即垮台，对中南海冲击会非常大。唐正远说，尼泊尔这次变天之前，社会状态、社会矛盾的形式等等，都和中国非常相似。譬如导致变天的直接导火线，是尼泊尔政府要封杀所有社交媒体平台，效仿中共，钳制民众的言论自由。相似的情况还有尼泊尔共产党政府贪污腐败，权贵子女炫耀财富，经济情况不好，失业率高涨，贫富差距拉大，民众的愤怒早就埋在心里边。唐正远还说，看到尼泊尔，中共肯定亦会想到公油事件，特别是白纸运动，一张白纸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燃点全国的抗议浪潮，他其实非常恐惧。他还说，尼泊尔的变天，我们觉得其实给我们看到一种模式，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一旦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一旦发生变革，发生变天那时，其实这个政权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很强大很稳固，但他垮台的速度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可能真的在一夜之间就产生一个解体和崩溃。唐正远还提到，尼泊尔的变天和军队保持中立有密切关系，中共其实亦面临着这一种危机。唐正远解释说，虽然中共表面上叫住要党指挥枪，好似严密地掌控住军队，但边个都知道而家中共军队出现咗剧烈嘅内部权力斗争，实际掌控军队嘅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一旦中国社会爆发大规模抗议，军队系唔系能够听习近平指挥，仲会似邓小平镇压六四事件一样，帮助中共屠杀民众，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啦。大陆学者天宁提议，在民间难以形成有组织力量和中共挑衅的前提下，中国的基层草民一定要保持和中共不合作态度。他叫嚣要小民进股市，坚决不入，将前代揞得紧紧的，退出竞争，以这种不合作的抗议来瓦解动摇中共统治的根基。天宁表示，其实中国很多人心知肚明，中共已经完全不可信。从疫情之后，中共中底层的体制内人员胆子越来越大， 亦敢半公开闹中共、闹习近平，所以仍不排除出现似尼泊尔咁嘅偶发事件，会带动全中国抗中共暴政嘅运动。这个运动一旦发生，中共政权一定是阻挡不到的。戴谢宝以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为灵感，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各系统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人体本身具备维持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而营养和代谢的支持对健康至关重要。戴谢宝的配方结合植物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透过精心调制而成，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正常代谢，协助调节生理机能，支持整体健康状态。它的核心理念是支持新陈代谢，帮助维持生理机能平衡，提供全方位营养支持。代谢宝并非针对单一功能，而是对整体健康出发，帮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平衡，让你每天都能更有活力。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代谢宝唯一官网，我们不在其他网站销售，购买请认准健康520。根据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报道，北流总统魏如仁8号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军事法律会议上罕见严厉指控中共正对北流发动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不单止包括经济要挟，甚至还要令违禁药物冲上海岸。魏如仁在这场由美国印太司令部主办、有30多国代表出席的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指控中共正蓄意侵蚀北流的领导阶层，并削弱对政府的信心。他更惊人地指控中共正将违禁药物作为武器，对北流发动一场非传统战争。中共用一种极其阴险的海抛战术，将大量用防水包裹密封的违禁药物抛弃在特定海面，通过海流精准带到北流海域。另外，魏如仁亦透露了北京对北流进行经济要挟，他说中国投资者在北流大量收购土地或取得99年租约后便任期空置，过去10年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亦急剧下跌。魏如仁透露，一名中共大使曾对他说，你应该作出正确选择，谴责台湾，我们可以给你100万游客，但他当面回绝了。就事件，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镇表示，对针对和台湾友好国家的北流，它现在是全球只有12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因为这个关系，中共亦一直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要挟，中国游客亦急剧下跌，中国的经济都是受政府控制的。世界必须要对中共这样的政权有本质了解，中共肯定是不满足只是做一个地区的大国，他要争霸世界的。共产党本质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反传统，用暴力来打碎旧的世界。跟着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巴巴罗上将亦承认了这种危机感。巴巴罗表示，我很遗憾地说，我们并不处于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处于一个竞争中的和平时代。他指出，中共的战略已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变为做好准备斗争。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的要挟以及对国际海洋法的藐视都证明这一点。中共一党独大的这种状态，它和正常的民主自由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中共在六四屠杀以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围堵，他觉得当时他根本没办法和美国抗衡，他就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并不是说他改变他的目标，他只是在这种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那他现在觉得去骗欧洲国家这一种衰政政策衰政中共，但他借助这种西方的资金和技术等自己经济势力好起身，他就开始露出 佢嘅真容。十号，河南省遭遇暴雨袭击，多地出现严重嘅城市水浸，宣布停工、停业、停驶、停课。民众抱怨话，年年落雨，年年浸水，所谓嘅救灾都系等雨停咗先去放水。十一号凌晨，河南许昌市中心城区被浸。据许昌日报旗下许昌时刻消息，截至早上七点，许昌市区嘅道路积水最深处已经达到三米。许昌市防洪抗旱指挥部凌晨发出公告称，今日降雨量将超过70到80毫米，预计可达100毫米以上。学校、医院、企业等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中心城区实施停工、停业、停驶、停课措施，旅游景区亦被要求关闭。中国社交平台上流出了不少影片，显示许昌城区大范围浸水，街道上一片汪洋，大量汽车浸在水里边，水深的地方甚至已经浸过了车顶。有网友拍摄影片说，许昌新兴路铁路桥全部浸了，新兴路到火车站的暗渠已经被水灌满了，提醒大家不要从这里经过。暴雨导致很多商铺被浸，许昌知名的半东来超市多个分店亦因为浸水停业，工作人员正在度救灾。当地民众拍摄影片抱怨话，年年落雨，年年浸，打电话找政府反映亦都冇用，那些所谓的抗洪救灾都是等雨停了再去排水。网友质疑排水系统用的钱去了哪里。郑州市十号亦遭遇暴雨袭击，十一号全市学校停课，建议市民尽量不要外出。就事件，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表示，水害怎样治理呢？在中国，什么事都是政治工程、表面工程，下边的官正是呃上边的官，不是真心去做治理。要是认真搞治理的话，就变了自己很辛苦，但是又没什么着数。相反，如果去搞些政治性的事，就可以拿来当政治资本。好多工程投落去好多钱，但结果点样呢？都是表面功夫，有啲工程施工是俾人睇噶，好似好多去水渠，表面铺咗层铁框，但里边根本就冇水渠。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咁，工程款项层层剥削，到咗最后施工单位都已经冇钱去请工人，冇钱去买建材。中共外交部八号宣布，对日本参议员石平采取三项制裁措施。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指出，中共呢次高调宣布制裁石平，或者是因为石平的批供，每次都能够切中要害，令中共政府头痛不已。日本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纸板明夫在面书发表文章讲，中共外交部八号突然宣布对新近当选日本参议员石平祭出制裁，内容包括禁止他和家人入境中国，并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财产。消息披露后，引起日本社会的热烈讨论。纸板明夫说，石平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一起出过好几本书，五年前在台湾翻译出版的《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就是我们两个的共著。这本书在香港成为畅销书之后，被中国列为禁书。石平早就成为了不受中共政府欢迎的人物。纸板明夫说，中共这次高调宣布制裁石平，实在是没什么意义，或者说是因为石平的批评每次都能够切中要害，令中共政府头痛不已，而想透过他的制裁挽回一些面子。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在 X 平台转发石平的推文，并以日文回应称，中共政府如果对你发怒，正讲明你做对了。如果遭中共政府制裁，正是表现优异的证明。吴超涉还说，自己亦是被制裁俱乐部的一员，欢迎石平的加入。纸板明夫说， 石平当选国会议员以后，曾经同我联系，话近期将访问台湾，届时我想帮佢安排一场演讲，请佢同台湾嘅朋友一起分享被中共制裁嘅感想。石平喺中国四川出生，北京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后因为支持八九民运运动，被中共当局封杀，冇办法返回中国探望家人。美国密苏里州嘅国会议员杰森·史密斯8月19日致函当地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同活摘嘅暴行。史密斯表示：我会继续同你哋企喺一齐反抗呢场迫害，你哋放心，只要我仲喺国会任职，我唔会停止对人权同信仰自由嘅支持。在信中，史密斯讲，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的同时，我致函表达对你们的坚定支持，你们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残酷和不公的迫害，我们共同目标都是结束镇压，兼且表达我们的自由、解放和人权的共同价值。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中共这么多年来破坏法轮功的罪行，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个邪恶政权，中共整体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过去26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包括活摘器官，还有近年在国际社会对神韵艺术团发动的跨国打压，用法律战、舆论战、信息战去围攻。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世界各国，全世界都会一起起来共同围剿中共。美国将于11日举行多场活动悼念2001年911袭击事件，今年适逢事件24周年，在纽约世贸中心为止，遇难者家属和亲友将逐一念出遇难者的姓名。袭击事件造成近3000人遇难，在五角大楼，公众将向184名遇难的军人和文职人员致敬。总统川普、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纪念活动。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